小使女。在以色列读书是怎样的一番体会？走过了意义非凡的2016，在2017回想这次义无反顾的来圣地读书的旅程，我能表达的是除了惊喜还是惊喜。2016年，我在生日前夕决定申请特拉维夫大学的圣经考古硕士项目，紧接着就一边忙碌于职场，一边做申请学校的各样准备。从开始认真进食祷告，还看到异象，到以完全没有考古背景的姿态拿到全额奖学金和 offer， 我真实的经历神和得到神的各样供应。在开学的第一天，学院里的老师学生都聚在一起，主要还是来欢迎我们这17个新生，大家一点也不拘束。可爱的系主任还一屁股坐在讲台上跟我们聊天，班上同学的年龄跨度和背景都大得有趣，有个同学给我们介绍他2岁的孙子，也有初出茅庐的嫩头青。像我是之前一直跟商业打交道做财务工作的，同学 W 做了20年的工程师，同学 V 在老家当了5年的妇产科医生，同学 N 在律师事务所待了2年，同学 L 是 IT 出身。大家兴许都有各自的人生规划，刚好因着一个选择，我们奔赴以色列，开始了印度安纳琼斯般的生活。在霍比特人里，巫师甘道夫对比尔博说的，世界不在你的书和地图中，世界在那外面。一转念，大家已组成了魔界远征队，在圣经之地考古。以色列的学习氛围是充分的自由惬意，又带着一些紧迫感。你可以看到很多人背着大书包迅速在人流中穿梭，也有人悠悠在图书馆前的大草坪躺着看书、睡觉、晒太阳。你可以和一群嫩头青做着激烈的讨论，也可以在教学楼走廊边自顾盘坐在椅子上听歌。特拉维夫这个在地中海沿岸的城市有着醉人的海滩，但我更倾心于这里的夕阳。海明威说巴黎是流动的盛宴，那么我想戏谑特拉维夫是流动的夜店。精力旺盛的享乐主义来这里就能找到不停运转的游乐场，有着各种各样的活动，美酒配佳肴，美人配佳境，愉悦万分。特拉维夫与1小时车程外带着历史厚重感的耶路撒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不是玩家，但与耶路撒冷相较，我偏爱特拉维夫较闲适开放的气息，也许是跟我从小在海边城市长大有关吧。我第一次深入学习人文学科，自然要努力读雪片般飞来的论文和图书馆搬砖头一样的挖掘报告。现在我对西亚和埃及的文明有了些了解，慢慢的，一个又一个在圣经里出现的地名，也跟书上或者自己去过的挖掘现场奇妙的连接在一起。他们在我的脑子里鲜活起来。教授上课时精彩的讲解及与同学互动辩论，都产生了大大小小的智慧火花。圣经是每天都被提到的其中一个论据。对于圣经内容真实性的考究，每个人所持的态度不同，既有激进的用德国那套高等辩证法肢解经文否定圣经，只追崇考古证据的人，也有温和的重塑历史，强调圣经经文的启示性和重要性。无论有无讨论的结果，大家批判的阅读和思考，同时尊重彼此。我的见识和看法着实被这里的学术自由和严谨的氛围冲击。这里毕竟不是神学的课堂， 有些同学像我一样怀抱着信仰和热切要更深认识神的心来到这片土地，荣幸的亲临其境，触摸到圣经里以色列民族生活过的建筑堡垒，用过的器皿工具，感受着圣经人物的出落和圣经历史的变迁。与此同时，在重塑以色列民族历史中，有很多否定圣经的声音此起彼伏，一系列的冲突让我不得不逼着自己更多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求告，他到底要我从中习得什么呢？当我看到自己有圣经和学术认识的缺乏后，我更要奋起好好念书。我相信神对我的加美之意远超过我的所求所想。除了考古和历史专业，我还选择学习现代希伯来语和古亚述巴比伦王国使用已灭绝的阿卡德语。我的一点点天赋和执着让我看到自己在语言学习上不错的分数，必须向神献上感恩。走过了近20个国家，深入民俗风情的在外国飘荡了近4年后，我的朋友创造了一个词来形容我 ,raceless, 即能快速融入其他文化。他人难以辨别我原来的文化身份。好处是我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不会遇到大家口中的 culture shock, 文化冲突。我对以色列的所有事物都适应得很好，也很享受这里的生活，基本没有特别想家的时候。我认为神一直与我同行，无论我去到何方，只要我默想神的话语，只要能找到当地属灵的家庭，只要不同国籍原生家庭背景的弟兄姐妹能聚在一起，那里就有我属天的家。至于文化身份，我更想让大家看到我的身体是祷告的殿，是神的殿。我自然不愿意他人难以辨别我与神相处的属灵的生命。在以色列的学习且有趣且行，神让我在短短2个月极密集地遇见奇人奇事，而每次带来思想观念的震撼，妙不可言。人生中错过应许之地或认识上帝的选民，会是遗憾。